你好，呢度系粤精彩市局中环。中南海炸出一记巨响，保密局政副局长李兆忠同史英立双双避免。攞命嘅系呢两位都系赛期嘅嫡系，官方连年龄原因都懒得揾，只系留低一个巨大嘅问号：边一方喺度喐手？保密局同国安局同时高调发声，被指踩线撞车。而消失了十几日的赛期潮水延伸，被传审查压力巨大，军方内部盛传已经决心要习近平落台，擒贼先擒财，现实是否正按着这个剧本推进？与此同时，另一股力量亦都在暗处涌动，呼吁第二次武昌起义。军中翻墙已经成了普遍现象，基层士兵思想早已经不受控制，现役军心暗中抖动，退伍军人频频维权，这个局已经压不住了。这样问题是，军方想要习近平落台，那么谁来接？谁能够在乱局中企到权力顶端？就在大家各种猜测的时候，人民大会堂出现了颠覆的一幕。退休十年的刘少奇之子刘源竟然着住旧五色军装，肩孭上将军衔，当众示威，传闻更加是惊人。刘源已经是军中内部代理军委主席，军队权力真的在度等待重新洗牌的契机吗？11月26日，国务院发布一轮人事公告，中共保密局正局长李兆忠同副局长史英立同时被免职，这两个人都是蔡奇的下属，同时被捕原因不详，引发外界广泛猜测。被免职的李兆忠历任中央办公厅重要机密局副局长、国家密码管理局长等职务，在2021年3月到2025年11月出任保密局局长，现任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保密办主任。而同时被免职的史英立，曾经任中央办公厅人事局副局长、机关党委副书记，2023年8月至2025年11月出任保密局副局长。目前保密局局长已经变更为新任命的宋功德。他曾经任中央办公厅法规局局长、副局长、机关党委书记等职务，他是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和教授，还担任过北大院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等职务。另两名副局长分别是张宇西及姚力，第三名副局长缺额，尚未补齐。中共保密局和中央保密办是一个机构两块牌，直属中央机关，负责中央保密委员事务，由中央保密委主任，亦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监管。过去一直很低调的保密局，最近突然间在官方微信上频繁发声，令外界开始怀疑他的角色是不是变了。不单止这样，保密局和国安部仲相继公开泄密案件，两个原本都在幕后运作的部门同时高调亮相，即刻被解读为可能在度抢权争影响力。简单啲讲，就是这两家神秘部门都走到前台了，而这种不寻常的动作好像是在度较劲。10月10日，保密局首次透过微信公众号《保密官》发表文章，只有媒体将参考物件中的敏感内容加入新闻报道，泄露中共机密。11月11日，保密局又透过微信发表文章，独家揭露博士生为牟利，向境外间谍提供7幅泄密地形图，并首绘重要军事目标位置，获利40000。获刑15年，大谈境外势力涉及间谍渗透和情报摄取行动。咁啱嘅系11月10日，国安部亦都透过微信发表文章，声称一名国营企业员工长期翻墙，收睇所谓涉政治谣言嘅影片，并下载传播，最终被捕。并在发表的信息中一再提及泄密部门，泄密不守密，失管又失控， 指控有关部门应该负保密责任，亦被外界解读为意有所指。国安部部长陈一新最喜欢包装国安罪事，将网络工具玩到非常灵活，嚟建造影响力。而现在向嚟深居幕后的保密局亦都开始积极经营网络，提高声量，这个在陈一新的地盘里面等同撞车踩红线。于是这两个涉密部门之间的暗战开始浮上台面。不知道这两个保密局的政府首全部被拘捕，和他们独家披露的涉密案有没有关系？当然，李兆宗和史英立同时被罢免职务，更加不排除他们在内部权力角逐中败落，特别是政局长李兆宗，还是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按住中共官方媒体先前的宣传，中央委员可能都是习近平一个个亲自把关、亲自提拔的，李兆宗亦都不会例外，是习近平拣中的人马。值得注意的是，头先讲的保密局的顶头上司就是蔡奇，亦就是说蔡奇的两位下属同时被撤，无论是高层权力重组定是派系清洗都有可能。实际上近期蔡奇的表现非常令外界议论，他曾经在公开场合消失十几日咁耐，创下掌管中央办公厅以来最长的真空期，直到11月20日才再次现身，出现在胡耀邦11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由央视画面睇，他明显憔悴，眼袋加深，头发发白，流传的讲法亦都更加敏感，说他正在承受审查的压力。前中共许军军官姚成在 X 平台表示，蔡奇消失是预料中事，在整走习近平之前肯定要将蔡奇整走。蔡奇是中共第二号人物，这么重要的人十几日没露面，基本上是确定了要将他整走。姚成透露是将游侠到广州将蔡奇带走的，虽然这些讲法尚未获得证实，但由蔡奇身边手下的连续动静确实折射出高层斗争的紧张和权力布局的异常变动。根据姚成收到的军方消息，军方坚定反袭，都希望习近平即刻落台。四中全会场内场外军人都表现出坚定的倒习决心，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亦都不出所料。毕竟军人中的委员人数少，军方现在的策略是擒贼先擒财，先拉下蔡奇，这样习近平才会六神无主。当高层军心的动荡传到外部社会时，民间的反抗情绪亦都开始同步升温。军方内部有人嗌擒贼先擒财，外部民间有人索性嗌直接起义，有双层由上层到基层都有人在度寻找改变的突破口。 X 账号北京民主力量发言人近日发表起义书，呼吁中共军队发动起义，反了，是该策动第二次武昌起义了。这一份起义书能否掀起风浪并不明朗，它的号召力仍然是一个问号。但史诗评论员杜正认为，一些军人还 是有自己的思想的，由中共当局对于军人管理加码，可以提出军营中暗潮涌动。杜正说，中共军部曾经点名整治官兵翻墙，等于承认军队内偷看外网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而这种资讯外流对军心造成的冲击极为巨大，军中基层的不满情绪已在暗中累积，好多人选择暂时克制忍耐，只是为在未来有机会时释放对暴政的不满，看得见的只是表面平静，更多人其实都是在默默等待那个临界点。中共一向用原职系军人、退伍军人长期缺乏保障，维权事件层出不穷，但就换来更严厉的打压。退伍军人的悲凉处境正是现役军人真实处境的折射， 今年6月，网上传闻影片显示，在江苏靖江车站大厅入面，一名上访老兵大嗌：当兵当错咗，加入中共错咗。就是基层军心波涛暗涌的同时，外界开始注意到另一条更加隐蔽、更加具有决定性的线索。高层军权似乎在度静静转移，基层等待临界点，高层就可能已经在度重新布局。在早前举行的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早在2015年就已经退休的刘源，竟然理直气壮地着住95式军装，肩孭上将军衔，正襟危坐在人民大会堂中。刘源以上将姿态亮相，变成了全场最刺眼、最不合剧本的人物。接住中共一贯严苛的军服管理规定，退休军人原则上不能够再着现役军服，除非参加重大国事活动或特定追悼仪式。这一次座谈会显然不在例外名单之内，因为这样刘源的一身戎装是赤裸裸地打破规矩。刘源退休10年还敢着上将军装隔墙，是谁给他的胆量？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就事件表示，退休之后原则上不能够着现役军服，因为他退休之后军人的身份已经终止，无论是21式、19式、07式等等，无论是他的将军职务有几高，都硬性规定不能够着现役军服，违反这个规定会被视为擅自着军服，或者是被认为冒充现役军人，轻视批评教育，重则追究法律责任。退休之后能够着军服的场合非常有限，例如重大的国事活动、旧首长逝世的追悼会、老部队的纪念活动。另一种情况是个人或家属的申请，在死的时候放在棺材一起火化。张天亮指出，刘源已经不是现役军人，但就竟然着住军装出席，而且还戴上上将的军衔，确实非常诡异。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在习近平讲话时，刘源全程保持冰冷僵直的神情，拒绝配合作戏，他的焦点始终直视前方，更加似是一种无声的表态，我不承认亦都不买账。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刘源的戎装出席绝非心血来潮，而是当众将一枚政治烟幕弹抌入人民大会堂。刘源着住将军装，退休10年强行再任亮相，这个本质是三种信号的叠加：一是向胡耀邦的致敬，胡耀邦和刘源的父亲刘少奇都曾经在文革中受难，提醒不要再重蹈覆辙；二是对抗习近平的军改和绝对忠诚论，刘源的一身戎装等于在会场正中央立起一个巨大的问号，军队究竟是党的、国家的，定是某个人的？三是暗示红二代在军中的根系仍在，军权不是某人可以独占的私人领地。所以刘源的一场戎装亮相，是示威、是对抗、是无声挑衅，定是刻意越线？刘源的异常高调令中共高层权力重组的传闻再次满天飞，外界盛传刘源在内部已经代替军委主席一职，掌控军务，成为高层决策的核心人物之一。更深层的消息透露，中共的幕后交易权力已经由定于一尊交接到核心协调组，决策核心以胡锦涛为首，温家宝、张友侠等元老都在这个决策圈入面，执行层面汪洋负责党务，胡春华负责政务，军队实权张星文是军中的刀，掌管情报和政法，刘振立是军中的枪，掌管作战部队，而军务总管就是代理军委主席刘源，负责全面军务协调。时事评论员郭军亦都表示，现在高层是听命于一个核心协调组，他们的逻辑很清楚，就是要维持中共统治的一个稳定。 要习近平挂名顶罪。目前中共的真实权力格局，外界还是难以判断，各种可能性都需要保留空间。亦有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仍然可能谋求在21大上继续连任。旅澳化学家袁鸿兵分析，目前对习近平构成挑战的主要有两股势力，一是以邓小平家族和江泽民家族为背景，主张恢复权贵资本主义的力量；二是胡耀邦政治遗产的继承者及自由知识分子社群。袁鸿兵说，这个就是习近平高调纪念胡耀邦先生诞辰110周年的原因。他的目的是要缓和红二代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他的不满和强烈的反抗精神，这就为他在21大上连任创造条件。袁鸿兵亦都剖析了红二代和习近平的矛盾，在政治路线层面，红二代内部存在两种与习近平相反的主张，一是主张在维护一党专政前提下回归市场经济路线，二是主张透过渐进方式推动政治改良。在权力分配层面，袁鸿兵指出，习近平要效法毛泽东大权独揽，不被太子党家族分享权力，所以就造成部分红二代和习近平产生重大矛盾。习近平执政后，红二代社群逐渐被边缘化，部分红二代亦都公开批评当局政策。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